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可能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选择中，我们都会根据自己的欲望、知识、学问、经验、他人的意见，或是世界认同的价值标准做出抉择，但却很少会去想合不合真理，而真理又常被轻易就忽略掉。比如说，深陷性泛滥、娱乐至死、赚钱至上等大潮中的人们，只因别人都这么做，自己也随波逐流，乐在其中。作为前车之鉴的以色列民，在旷野吃尽了人云亦云、不加分辨的苦头。假先知巴兰尽管被神使用，最终也惨死在自己的贪婪诡诈中。但愿我们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早日灵魂苏醒，免得一生被潮流所困，走向灭亡之路。接下来请听梁天禄播讲今天的信息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24章1节到26章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24章1到25节就讲述了巴兰他第三次预言和第四次预言。巴兰他想借着法术来去寻求征兆或是迹象，以便预言未来。但是经过前两次的预言之后，他终于清清楚楚地明白，原来是神自己在讲话，所以不再需要其他的征兆了。那么在第三次预言中，巴兰他就准确地预言了以色列其中一个宿敌亚玛利他的败亡。亚甲是亚玛利王的称号，那么正如法老是埃及王的称号一样。那么后来呢，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打败亚甲。那么正如撒母耳记上的15章第8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巴兰他的动机虽然不纯正，但是他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却不是假的。他心中充满神的话，所以他口中就讲出了神的真理。巴勒呢，原本召巴兰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的，结果巴兰却祝福了以色列民。那么自然，巴兰他也就失去了最初想得到的丰厚的赏赐了。终于神知道可能会失去眼前晋升的机会和好处，但是选择神轻看世俗的人，将来会得到更多属天的福分的。马太福音6章21节，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有星耀出于雅各，那么这句话让人就联想到了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将要来的弥赛亚。可能由于巴兰的这个预言， 那么东方的几个博士，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要去寻找圣婴主耶稣。你看，令人感到诧异的就是，神竟然会使用巴兰这样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术士来去预言弥赛亚的来临。那么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神他能够使用任何人和事物来去完成他的计划。神他虽然使用术士，但是并不表示行法术就是可取的。那么实际上，圣经里头多处就提到行巫术或者是教鬼的都是犯罪的。例如在出埃及记的22章第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历代志下33章6节说，有官长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而利未记的19章第31节也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民数记的25章1到18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皮尔与摩押女子行淫，并且拜外邦之神巴利。那么这段经文就说明了以色列必须面对的极大挑战。选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耶利哥的强大的敌军，而是眼前外邦人的宗教以及文化所带来的引诱。根据民数记的31章16节和启示录的2章第14节的记载，巴兰他的诡计呢，就是以色列人就落入到了性欲的罪恶中以及拜偶像当中。这位巴兰刚祝福完以色列民，好像他是和以色列百姓同路人的，就使得以色列人就误信了巴兰所做的都是正当的事。那么直到巴兰给民族带来重大的损害，众人才晓得巴兰是一个贪婪的术士，他是和外邦异教勾结的害群之马。那么今天我们也要谨慎，要注意前来在灵性上帮助我们的人，他是否言行一致。好，从腓尼哈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有时人的怒气是恰当并且合理的。腓尼哈他为耶和华发义怒，他的行动呢，就救赎了以色列人全族的罪，使神就不再惩罚他们了。那么神他更立腓尼哈的子孙来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好，民数记26章1到16节就讲述了神晓谕摩西第二次去数点以色列人的故事。摩西再一次奉命去数点选民的总数，因为他们呢即将又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26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26章64到65节经文记载，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奈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好，民数记的第26章就介绍了实施第二次数点人口的任务、场所以及对象，显明了神的旨意，神要在历史中表明自己的启示得以成就的过程。神他曾在民数记的第14章就宣布要击杀除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在加迪斯巴尼亚叛乱时期所有20岁以上的人。那么如今这个事呢，在这里就完全应验了。约书亚和加勒是在第一次人口普查里头还活着的人。那么换句话来说，在这40年间，当年20岁以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死了。他们经历了在沙漠地区的艰难生活，他们受尽煎熬。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新的一代，他们要面对新的问题了。要新的一代去了解上一代人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世代的人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有人却做这样的区别，他说，当你年轻时，你批评老的一代，当你老的时候，你又批评年轻的一代。这就是人的本性。 那么当我们去读民数记的第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一代呢也有新的问题，连摩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他就只好去求告神了。因为根据此前神所颁布的律法，妇女是不算在内的，他们的待遇又如奴隶一般。好，民数记的二十七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努阿、何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好，如果您家里头有很多女儿，那么取名字就很不容易了。如果你不喜欢为他们取普通的名字，那么这里有一些名字呢是可以供你来参考的，他们都是西罗非哈的女儿的名字。民数记的二十七章二到五节经文记载，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好，西罗非哈他就死在旷野了，他有五个女儿，他没有儿子。那么根据摩西律法，儿子才能够继承产业，女子却是不能。那么这也意味着，如果按此前的律法规定，这五姐妹呢将要面临从族谱中被除名的命运。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西罗非哈的女儿很积极，他们就到摩西和祭司那里去哭诉，当着众首领以及全会众的面为自己去谋权。我们今天也要处理妇女权益的问题。很久以前就有人说了，圣经是男人的书，可是呢我们越读圣经就越看到圣经有赋予女性的权益，我们认为妇女呢该有自己的权益的。摩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我猜他会对西罗非哈的女儿说了，那么女儿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你们所提出来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当今的法律和习俗，你们在家业上是无分的。那么之后呢，摩西就把他们的案件就呈到了神的面前。好，民数记的二十七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看，神就站在妇女权益的这一边了，这是可行的条例之一。在今天呢，这个裁决是很普通的，但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当时对待女人好像对待奴隶一般的情况里头就不容易了。在一些的落后的地区，今天仍然有把十岁小女孩卖给男人，女孩呢还被虐待的情况，这种风俗仍旧存在着。女人应该感谢神，因为圣经首先赋予了妇女权益，这真是很了不起的。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那么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神就为选民定下了有关妇女权益的条例了。好，民数记的二十七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那么这是在基督降生之前1500年所发生的事。我们对于这些女性的积极、前卫和信心感到惊奇。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五姐妹想要继承父亲的产业，那不是习俗或者是法律能够替他们去决定的，他们是凭着信心求的。那么因着他们的信心，神就把继承权就赐给他们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以弗所书的1:3，保罗教导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相信神垂听并且应允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把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也把每天所需要的物质来去赐给我们。我们贫乏，我们是需要神的供应和帮助的。只有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来到神面前向神去祈求，那么我们才会蒙福。神他的本意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承受了丰富的属灵财富，神他喜悦我们凭着信心来去向神求。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就前来要求继承父亲的产业，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向神来去求取属灵的产业的。让我们向天父祈求作为神儿女该有的产业以及属灵的福分吧。神他愿意赐福我们，因为他实在是慷慨的，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现在我们读了忧伤的部分，我们已经跟着摩西很长一段时间了。由于摩西他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我们已经和他一块从创世纪走到现在了。那么这时神预言摩西的人生准备从世界来去落幕了。民数记的27:12-14，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迪斯米利巴水。好，神曾经要摩西吩咐磐石来出水，可是呢，摩西他却击打了磐石2下。那么神就指出这是违抗神的命令，因为摩西没有在民众的面前去尊神为圣，因此呢，他就只能够去看一看应许之地了，他是不能够进到那地的。那么这是神对摩西的一种惩罚。有一位在神学院去教书的牧师，他曾经这样问过自己的学生，他说，摩西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呢？大多数的学生回答说，没有啊。只有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他说，摩西他去了。是的，摩西他去了。摩西曾经在山上呢和主耶稣在一块儿，那是摩西死了之后他才去的。可是在民数记的那个年代，摩西呢只能够遥望应许之地了，神不允许摩西进到迦南美地。你看，对神的不顺服就如拦路虎一般的阻碍我们承受属灵的产业了。不信带来不顺服，这是摩西所体验到的最惨痛的教训。民数记的27:15-19，经文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 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摩西要有一个接班人了，那么这个接班人他必须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我必须指出，按手在人的头上不会使人被圣灵充满，也不可能让人得到任何的权柄。那么借着按手唯一可以得到的就是病菌了。按手表明的是一种企业的继承或者是合伙的行为。教会为保罗和巴拿巴去按手，并且从安提阿呢差派他们出去，那么这是否赋予了他们权柄了呢？不是的。那么权柄是来自神的圣灵。按手呢只是表明教会差派这两个人出去传道，那么这个是按手的意义。约书亚他是继承摩西的接班人，摩西卸下职责之后呢，约书亚就要承接下来了。那么在约书亚记我们会更加认识到这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当约书亚被选为摩西接班人的时候，全营中最感到惊讶的就是约书亚本人了。从某方面来看，约书亚他是最不可能接替摩西的人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约书亚只是一个普通人，从来没有人说过约书亚啊多有潜力，多有领导才能。但是才华和领导潜能却是今天大家所津津乐道的。那么显然约书亚呢，他不具备这些能力，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神却要使用一个平凡的人。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了。那么这两卷书呢，就显明了神要使用平凡人的真理。如果一个人他顺服神，那么神就会使用他。也就是说，如果你顺服神，那么神也有可能会使用你的。约书亚是被神所拣选，并且指定来去接替摩西的不二人选。申命记记载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就接替摩西来去带领以色列人了。好，民数记的27:22-23，经文记载，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好，民数记的28-29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在新的人口普查中，有很多强壮的人可以去打仗。约书亚被任命为领导人，那是因为他有好的属灵的生命。献祭是已经立法的，但是为了更完全，那么神就列出了选民一整年所该献上的祭。因为在利未记中，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些献祭的细节，那么在这里呢，只提及一些具有趣味和意义的重点。那么为什么神要花这么多时间提到这么多乏味无趣的献祭的细节呢？我们今天不再需要献上血淋淋的祭物了。我们对神重视这些献祭感到惊讶，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呢？这个道理是你我非知道不可的，因为献祭和赎罪以及神的救赎是有关的，这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好，民数记的28:1-2，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请注意，这里所强调的是我的供物，我的食物献给我。在利未记提到了两类献祭，在五种献祭里头，有三种是馨香祭，两种是素祭。馨香祭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的人性，那么素祭呢，让人就想到了基督为你和我所成就的救赎大功。那么现在这里呢，神所吩咐的馨香祭就是我的供物，也就是指神所悦纳的祭物。此处呢，三次重复了我的，以此强调祭祀的主体是神。所以祭祀不应该成为满足人的贪心和欲望的方式，而应该是彰显神的荣耀和旨意的圣洁仪式。 同时呢，也应该是感谢神恩典的一个仪式。信徒应该把自己当作火祭来去献给神，借此享受耶稣他伟大的爱。那么旧约中的献祭仪式呢，只是象征性的代表赎罪，而真正的功效是在新约时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他一次献祭，最终就成就了神救赎全人类的计划。那么正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那么今天的教会呢，就不再需要像旧约时期的选民那样啊，献上血淋淋的动物之血为祭了。但是敬拜神的仪式依然是不可少的。那么今天的敬拜对你我来说代表了什么意义呢？我们常听到很多关于敬拜和敬拜的服饰，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有多少是毫无目标的活动呢？真正的敬拜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去看一切事。馨香祭就是神所说的献给我的供物，我的食物，代表了神眼中的基督。神悦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成就的。那么你呢？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成就的而去感恩了吗？你得到安息了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试问，你有没有把你的罪的重担交托给主，并且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呢？你以基督为荣吗？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呢，就都毫无意义了。真正的敬拜就是认识耶稣是谁，并且尊他为大。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要从神的角度来去认识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笃信神、依靠神的人来说，能够被神使用是件荣耀无比的事。但那些诡诈不信的人，纵然也会被神使用，结局却完全不同。您愿意被神如何使用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讨论。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28章3节到31章16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